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。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上帝的话语，圣道查经系列第25讲，主题是保惠师圣灵。首先我们要先做一个祷告，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。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语，求主差派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应许我们必要赐下真理的圣灵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因为我们都是愚昧的，我们若没有你圣灵的帮助，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你经上的话。所以我们祈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窍，赐下保惠师圣灵，也就是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进入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。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保惠师圣灵。想象一下，在你的身边随时随地都跟随着一位老师，他每时每刻都跟随在你的身边，要来帮助你，并且他又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。如果有这样一位老师跟在你的身边，我想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游刃有余吧。当你因为工作的需要写一篇论文的时候，而你又不会写论文，那么这位老师就来帮助你，指教你。当你需要远行，要开车的时候，而你又不会开车，这位老师就来指教你当怎样开车。当你需要把钢琴或者家里面的电器，比如洗衣机和电冰箱，从楼底下搬到你三楼的房间里的时候，而你自己又搬不动的时候，这位老师就来帮助你，你和他两个人轻轻松松的就抬进了房间里。因为他无所不能，所以你和他合作就非常的轻松。在耶稣升天之前，他就应许我们要赐给我们一位老师，就是保惠师，就是圣灵。因为耶稣要升上高天，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，替我们代求。因此保惠师圣灵就代替耶稣在世上的工作，来与他的门徒同在，直到永远。现在我们可以翻开今天的主题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到第17节。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到第17节，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小志里面写道，训诲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保惠师，这是一个新的词汇，这个词汇只有使徒约翰有提到，一共提到了有五次，四次在约翰福音，还有一次呢是在约翰一书。保惠师也叫做训诲师，也就是老师的意思，也叫做帮助者。在约翰一书的二章第一节被翻译为中保，所以保惠师也可以叫做中保。只不过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的中保呢，是用在耶稣的身上，正如使徒约翰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就把保惠师圣灵和中保耶稣的工作呢，做了一个相等的对比。耶稣是中保，而圣灵也是中保。耶稣是保惠师，而圣灵呢也是保惠师。只不过耶稣作为中保和圣灵作为中保的意义是不一样。耶稣作为中保，乃是在天父的面前以他的宝血和功劳来替我们代求。而圣灵作为中保和耶稣的工作却是不一样。中保的意思就是中间人，那么圣灵呢，就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间人。所以圣灵乃是要做成和睦的工作。 那么圣灵是如何做成这个和睦的工作呢？乃是圣灵要感动信徒的心，让信徒能够悔改，离弃罪恶，成为圣洁。如此，儿女的心就得以转向父亲，父亲的心就得以转向儿女，如此和睦的工作就完成了。所以耶稣作为中保，乃是一种赎罪的代求工作，而圣灵作为中保呢，乃是一种悔改的转向的一种工作。耶稣在高天之上替我们代求，而圣灵帮助我们悔改，使我们得蒙天父的喜悦。耶稣祈求天父上帝赦免饶恕我们的罪，而圣灵则是帮助我们胜过罪恶，并且成为圣洁。这就是耶稣作为中保和圣灵作为中保的工作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圣灵被翻译为保惠师，比翻译为中保更合适。因为保惠师就是一种保守的工作，圣灵要保守我们不去犯罪，保守我们在地上过一种圣洁的人生。而且圣灵是训诲师，就是我们的老师，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明白真理，引导我们认识上帝，引导我们爱上帝。并且圣灵还会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去自我责备，自我省察。圣灵感动我们，看看在我们里面呢，有没有罪恶，有没有不符合上帝旨意的思想或动机在我们的心里。并且保惠师圣灵也会指教我们去祷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祷告，所以圣灵保惠师呢就来指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去向上帝祷告。所以圣灵他乃是我们的保惠师、训诲师，他是我们的老师，是我们的帮助者，而且是随时随在的帮助者。耶稣在世上和门徒3年半的时间，耶稣教导他的门徒，但是呢，耶稣他要离开门徒而升天，因为耶稣要进入天上的圣所来继续完成赎罪的工作。那么耶稣升天之后呢，他就不能够继续和门徒同在，所以耶稣就应许啊，赐下圣灵，圣灵就代表耶稣自己与门徒同在。所以耶稣呢就告诉门徒啊，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但是有一个方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，耶稣应许我们是另一位保惠师，而不是另一位不同的保惠师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一位保惠师和耶稣自己是相同的，这位保惠师和门徒同在，就如同耶稣和门徒同在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，只不过是另一位保惠师。所以圣灵的同在就代表着耶稣的同在，因为耶稣曾经说过，他说，你们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。但是耶稣已经升天了，他如何在我们中间呢？乃是借着保惠师圣灵。那么在耶稣升天之前也是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么耶稣已经升天了，他如何常与我们同在呢？也是借着保惠师圣灵。圣灵与门徒同在，就代表着耶稣与门徒同在，所以耶稣就借着圣灵与门徒同在。圣灵能够完全的代表耶稣，因为圣灵乃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第三位，圣灵的同在就是上帝的同在。那么耶稣也说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所以圣灵保惠师啊，乃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，他形影不离，无论是白日还是黑夜，无论是我们醒着还是睡着，圣灵保惠师啊，都与我们同在，不但与我们同在，还要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呢？乃是感动我们的内心，启迪我们的悟性，重生我们的品格，改变我们的本性。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，圣灵乃是奉差遣而来，是因着耶稣的祈求而被父上帝所差遣。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那么圣灵他不单单被父上帝所差遣，也同样的是被耶稣所差遣。 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，往后面翻一页圣经，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，耶稣说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所以保惠师圣灵既是被天父上帝所差遣，也是被子上帝基督所差遣。这里呢，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啊，耶稣乃是被父上帝差遣，天父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来做赎罪的大工。那么当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完成之后呢，耶稣就差遣圣灵来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顺序，天父上帝差遣基督，基督差遣圣灵，也可以说是圣父和圣子差遣圣灵。那么奉差遣是什么意思呢？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不明白奉差遣是什么意思，对于这一个词汇呢，可能会有一些敏感，可能会认为奉差遣是不是意味着身份比较小。其实和身份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只不过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工作不同而已。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，耶稣本来与上帝同等，既然同等就没有大小之分，但是耶稣依然是被上帝所差遣。那么圣灵奉差遣也同样是如此，不是因为身份大小的原因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不同。那么奉差遣是什么意思呢？奉差遣乃是含有使者的意思，耶稣乃是天父上帝的使者来到我们中间，那么圣灵保惠师也同样如此，他是天国的使者，要来到我们中间完成救赎的工作。那么保惠师圣灵奉差遣是来做什么呢？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，这一次呢是往前面翻一页，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，耶稣说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保惠师圣灵作为老师，乃是要指教我们，并且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讲的一切话，不但想起，更是要明白耶稣所讲的一切话，就是明白真理。还有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里面所讲的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所以保惠师来做什么呢？第一，就是指教我们，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讲的一切话。第二，就是圣灵保惠师来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，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保惠师的工作第三，就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也就是自我省察的工作，因信称义的工作。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认罪悔改。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有些人的心里面很刚硬，你无论给他讲什么他都无法接受，就像法老一样的心刚硬，十大灾难都不能够让法老悔改，甚至最后的时候呢，还要追逼以色列百姓到红海的边缘。为什么法老的心这么刚硬呢？就是因为法老拒绝圣灵的感动。在耶稣时代，那些宗教领袖、法利赛人甚至大祭司该亚法的心都非常刚硬，当他们看见众百姓都到耶稣那里去了，他们骄傲的心就受到了打击，他们就嫉妒耶稣，最后他们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。当看守的兵丁胆战心惊地来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，向大祭司报告耶稣复活的消息，该亚法此时能够确定他所钉死的乃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他们历代以来所等候的弥赛亚基督。但是呢，他却没有丝毫的后悔，没有任何的懊悔，没有悔改的任何表现。 反而用金钱塞住了那些兵丁的嘴，不让他们讲实话，反而欺骗众百姓说是他的门徒把他偷去了。为什么宗教的领袖大祭司盖亚法的心如此刚硬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抗拒圣灵的感动。在此之前，耶稣就已经警告了他们。耶稣说，人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，人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若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很显然，那些宗教领袖们并没有把耶稣的警告放在心里。所以人心里面若没有圣灵的感动，人就不能够悔改，也不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人就会认为自己无罪。所以使徒约翰对我们说，弟兄们啊，如果有人说自己没有罪，便是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也需要重生，我们更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洗去我们的罪，耶稣的义来遮盖我们的瑕疵。所以保惠师圣灵的工作，第三就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到第14节，还是约翰福音第16章第13节到第14节。耶稣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，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都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耶稣称保惠师为真理的圣灵，这一个称呼在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了三次，都是在约翰福音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、15章和16章这三章当中向我们介绍了保惠师圣灵，他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要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要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保惠师圣灵的第四个工作就是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耶稣并没有把一切真理都告诉我们，因为耶稣说你们现在还担当不了，因此就需要以后慢慢的通过圣灵，真理之圣灵来明白。第五就是荣耀基督，耶稣说他要荣耀我，圣灵从来都不会荣耀他自己。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圣经从来没有说圣灵要得荣耀，因为圣灵的工作一直都是在幕后进行的，圣灵好像幕后的人物一般，在背后做一些推动的工作，在背后来推动我们。所以圣灵乃是幕后人物，圣灵要荣耀上帝，圣灵要荣耀基督，圣灵要借着我们为上帝做见证。我们再读罗马书第8章第26节到27节，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在罗马书第8章26节到27节，圣经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这里面经文谈到了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，因为圣灵按照上帝的意思祷告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人都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祷告，我们人会体贴我们的肉体，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祈求，因此上帝就不垂听。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来祷告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会启迪我们的悟性，让我们知道该怎样来祷告，圣灵会保守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乃是按照上帝的意思。什么是替我们祷告呢？圣灵并不会像耶稣一样的在天父面前替我们祷告，或者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献上祷告。这里面圣经所讲的替我们祷告的意思，乃是圣灵会指教我们该怎样祷告，圣灵会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该求什么，不该求什么，甚至在有些时候圣灵会亲自来使用人讲话。当然这种情况呢是比较少发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一位老师保惠师圣灵在我们身边，我们想想都高兴。 这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，乃是三一真神当中的第三位，他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所以我们要敞开心门，让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，让他亲自来指教我们明白真理，让他亲自做我们的老师，告诉我们何为真理，让他亲自来做我们的老师，指教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生活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愿意保惠师圣灵进到你里面吗？希望你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，我愿意保惠师圣灵进入我里面，永远与我同在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看到了你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，我们也相信主啊，你的应许是可靠的，因为你应许我们要赐下保惠师圣灵，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要指教我们明白真理，认识上帝，要帮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，使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，并且可以使我们成为上帝的见证。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敞开心门，让我们预备好，让圣灵保惠师可以进到我们里面来。我们感谢赞美，如此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